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1年10月11日。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该奖项。法专家为您介绍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印第13轮军长级会谈，北京指印方坚持不实际要求，印度部长要求特斯拉避免在印售中国产汽车，马英九质疑蔡英文想改变国号，美媒拜登政府强化美国基础建设设施网络安全防御，美海军一工程师及妻子涉嫌向他国出售核潜艇信息被捕，北约前秘书长，欧洲的自满情绪加剧了中国挑战，不列利，欧洲不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旁观者，需要战略指南针，岸田文雄接受众议院质询，将寻求深化与台湾关系，金正恩建党日发表讲话，今后五年将着力于解决朝鲜的人衣食住行问题，伊拉克捕获伊斯兰国已故头目副手。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是由傅林为您带来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该奖项。诺贝尔奖10月11日通过推特宣布，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一般奖项被授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加双国籍的劳工经济学教授卡尔德，另一半联合授予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安格里斯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伊本斯。卡尔德被授予2021年的奖项，是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经验性贡献，同时后两者因为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做出的贡献而获奖。请听我台记者杨梅为你带来的介绍。
阿兰·理查在访谈开始时首先强调，作为法国参议院友台协会的主席，2018年他曾经应邀率领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台湾，当时中国方面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今年的访问是参议院自发组织，却受到中国驻法使馆的百般阻挠。当被问到作为前国防部长是否认为台湾在军事上拥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以及法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扮演何等角色时，理查回答说，从两岸军事实力的对比来看，台湾处于弱势是显而易见的，关键还在于美国届时将作何反应。至于法国，他认为法国应该更加注重预防工作。他解释说，虽然法国的印太战略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台湾，但是很明显台湾问题位于中心位置。他说，类似的文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是隐而不遇的。另外，他还针对美国、澳大利亚以及英国组建的奥库斯军事联盟指出，印太地区除了美国与澳大利亚之外，印度与日本也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应该联合上述国家开展预防性的军事活动。不过他也承认，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不同的战术最终会殊途同归。至于台湾驻海外的代表处是否应该从中华民国改为台湾，对此理查回答说，这是台湾自己应该做出的决定。在目前台湾还不具备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地位的前提下，究竟是作为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台湾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后，其他国家才可以考虑是否接受台湾的要求改变称谓。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台湾尚未向巴黎提出上述要求，尽管他感觉台湾确实有意这样做。
中印第13轮军长级会谈，北京指中方、印方坚持不实际要求，请听他记者夏娃为您带来的介绍。
是的，印度媒体的报道称，中国军方不愿意解决在东拉达克实际控制线上剩余三个摩擦点的降级问题。据中国解放军西部战区微信公众号的报道，在会谈中，中方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为推动边境局势和降温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仍然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中国战区发言人在周一发表的声明中称，印度方面不应误判形势，而应该珍惜中印边境地区来之不易的局面。印度媒体指出，从双方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中国军方并不愿就超出第12轮对话中商定的降级进行协商， 并要求印度珍惜过去达成的协议。据印度媒体的报道，会谈中印方指出，目前沿拉达克实际控制线的紧张局势是由于中方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和违反双边协议而造成的，因此中方有必要在其他地区采取适当措施，以恢复实际控制线西段沿线的和平与安宁。印方还说，这也符合两国外长最近会晤时同意双方尽早解决剩余问题的意向。印度方面强调，解决剩余有摩擦区域的问题将促进双边关系的进展。中印军长级第三轮会谈周日上午10:10在实际控制线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国一侧开始。本次会谈正值中国军方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地区实行大规模军事部署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军队也闻风而动。尽管今年在摩擦点附近进行了两次撤军，但双方在拉达克东部仍各自部署了5万至6万名士兵和先进的武器装备。
印度部长要求特斯拉避免在印出售中国产汽车。印度交通部长加德卡里10月8日表示，特斯拉将无法向印度出口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他还敦促特斯拉若想进入印度市场，应该在当地生产汽车。加卡德里表示称，我已经告诉特斯拉不要在印度销售你们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你们应该在印度生产电动汽车，同时从印度出口汽车。他补充说，特斯拉已经得到印度政府所有必要支持的保证。据悉，特斯拉一直在要求印方降低进口关税，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早些时候曾在推特上表示，特斯拉将电动汽车引入印度的计划应受到该国收取的高额进口关税而受到阻碍。据加卡德里介绍，他正在与特斯拉官员就该公司有关税收优惠的要求进行对话。上个月他曾要求特斯拉开始考虑任何税收优惠之前在印度生产汽车。另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印度贸易部长卡亚尔将于周二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一对一的会谈。马英九质疑蔡英文想改变国号。请听我台驻台北特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昨天批评现任总统蔡英文让中华民国消失。他说，最近蔡英文投稿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署名是台湾总统 President of Taiwan， 中华民国 ROC 却不见了。他质疑蔡英文当的是哪一国的总统，庆祝的是哪一国的国庆。马英九昨天参加国民党举办的国庆日升旗典礼致辞的时候说，一个国家元首在国际著名的期刊说错国名，全世界都看到，这是很严重的事。前总统李登辉任内也曾投书这份刊物，署名是中华民国总统。他自己担任总统8年，4次投书美国媒体，一律都署名中华民国总统。他质疑蔡英文难道想改变国号吗？马英九进一步指出，蔡政府这种态度其实有迹可循。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在美国演讲时提到，政府正在推动证明时说过，希望台湾能使用真正的名字。驻美代表萧美琴也早已把自己的官衔改为台湾驻美大使 Taiwan Ambassador to the US。 马英九质问，他们这样做是蔡英文指示办理的吗？马英九更指出，蔡政府执政5年多来，每逢国庆，身为主角的中华民国就好像变成配角。今年的国庆 logo 甚至只剩下台湾国庆日。他质问蔡英文，如果这么讨厌中华民国，为什么不辞职下台呢？另外，当各界庆祝中华民国生日时，驻德大使谢志伟却在国庆日当天举着印有台湾独立4个大字的旗帜拍照片贴在脸书。国民党青年团前总团长吕庆伟痛批谢志伟无视中华民国，根本已经不适任。还有蔡英文在国庆谈话里提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外界质疑这种说法形同两国论。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认为，从外交部长吴钊燮赴美演讲提到政府正在推动证明，驻美代表萧美琴把官衔改为台湾驻美大使，到今年国庆 logo 只剩下台湾国庆日，再加上蔡英文昨天国庆谈话清楚说出两国论框架，这一连串作为绝不是即兴之作，这等同打破蔡政府过去所说的不冒进不挑衅维持现状的说法，都是谎言。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媒拜登政府强化美国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月10日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加紧努力确保美国边远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因为美国高级官员一直担心俄罗斯和中国继续在管道、港口和其他目标的网络中寻求数字立足点，目的是收集数据或有一天利用所获得的数据进行随意访问。报道指，在本周的一系列公告中，美方官员宣布了对美国铁路和航空业的新网络安全人物，以及对未能报告有违规行为的联邦承包商的罚款。这是继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美国管道运营商的网络安全法规和政府承包商加强其网络的单独授权之后的第二套强制性措施。白宫上周还宣布正在努力为其他关键基础设施部门部署行动计划。此前，白宫曾在100天内推动改善美国电力网络的网络安全。一位高级国防部官员说，保护美国人以及美国军队所依赖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是一个优先事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对我们在未来如何执行军事行动有直接影响。他说，我们相信当中国和俄罗斯的考虑军事行动时，这些都是他们会去追求的目标。希克斯说，中国和俄罗斯仍然是五角大楼关注的优先重点，因为他们有如此多的能力，然后次要关注伊朗和其他国家。美海军一工程师及妻子涉嫌向他国出售核潜艇信息被捕。美国司法部10月10日通过声明宣布，一名来自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核工程师及其妻子涉嫌试图出售核潜艇相关机密信息，在弗吉尼亚州遭到逮捕。北约前秘书长，欧洲的自满情绪加剧了中国挑战。曾担任北约秘书长和丹麦首相的拉斯莫斯10月10日在《华尔街日报》拟文表示，欧洲大陆不能在美中较量中当旁观者，指望山姆大叔来买单。拉斯莫斯写道，在混乱的阿富汗撤退和美国宣布与澳大利亚建立新的防务关系之后，许多欧洲人对拜登政府关于美国回来了的说法提出质疑。从夏天以来，这些渴望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权的人，自拜登政府当选以来最沉默的人，重新敲响了欧盟与美国脱钩的鼓点。他认为，现在是那些欧洲人面对新的全球现实的时候了。美国回来了，但世界已经改变，欧洲仍然存在安全威胁，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但对华盛顿来说，首要任务是面对北京的霸权运动。拉斯莫斯称，这是个正确的优先事项。如果美国失去其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将引发全球力量平衡的冲击波，也将吞噬欧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应该在印太地区合作，而不是竞争。伯雷利，欧洲不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旁观者，需要战略指南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周日通过博文表示，全球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正在发生，这使欧洲捍卫其愿景和利益的能力受到质疑。欧洲领导人上周二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为了向前迈进，我们必须专注于行动，而不是陷于抽象和分裂的辩论中。我们正在准备并将于11月提出的战略指南将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列出一系列的具体步骤。伯雷利说，当然我们已经探讨这些问题很多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避免我们通常的倾向，即就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欧洲的自身安全能力，或在北约中这样做进行抽象的、坦率的和有分歧的辩论。他称，我们显然需要两者都做，我们作为欧盟越是强大，北约也就越强大。岸田文雄接受众议院质询表示，将寻求深化与台湾关系。金正恩建党日发表讲话，今后五年将着力解决朝鲜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伊拉克捕获伊斯兰国已故头目的副手。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 因新冠疫情而被推迟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今天周一终于在云南的昆明拉开帷幕。此次会议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本周举行的会议主要以境外人士在线上参与，境内人员以现场与会的方式举行。第二阶段会议将于明年春天在昆明举行，倘若疫情允许将以现场参与的方式举行。具体的磋商探讨将从明年年初开始在日内瓦举行。那么本周举行的为期五天的会议的具体目的是什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最终要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到目前为止，各国在缔结新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主要存在哪些分歧？中国作为东道国的立场又如何？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智库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学院负责人塞巴斯蒂安·特拉耶先生。塞巴斯蒂安·特雷耶先生首先就今天昆明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的目的回答说，第十五届生物多样性峰会第一阶段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目标，尤其是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将向外界展示将通过何种途径努力达成一个何等目标的公约。第二点，主席国中国期待通过本周的会议正式发表一个昆明宣言，将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的概念纳入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会议将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本周举行的会议上，各国的首脑将同中国领导人一同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给具体参与谈判的各国代表带来动力。本周在昆明还有一次有关生态文明的讨论会。其次，具体的谈判会议将于明年1月份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倘若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最终的会议将于明年4月或者5月在昆明举行。
En avril et mai prochain, le point d'arrivée, normalement à Kunming, si tout se passe bien.
今年7月在马赛举行的国际自然大会为今天的联合国峰会做好了铺垫。法国等国向联合国递交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系列提案，其中包括将地球上 30% 的水土面积列为自然保护区等等。但是联合国成员国在上述问题上存在分歧。此外，10年前联合国在日本爱知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了20项目标，10年之后没有任何成员国完成了爱知目标。专家认为其中原因就在于该公约并不具有法律约束性。那么新公约在上述问题上是否会有所改善？塞巴斯蒂安·特雷耶先生首先介绍了各国在制定新公约目标上的分歧。他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联合主席加拿大人巴西勒·范阿福尔先生与乌干达人弗朗西斯·奥格瓦尔先生今年七月在马赛举行大会的前夕推出了一个公约文本。围绕这一文本产生的分歧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许多国家与非政府组织都认为有必要将地球上至少 30% 的水土成为自然保护区，有人认为必须将这比例提高至 50%。 最终的看点是各国是否能够接受将其国土的 30% 列入自然保护区。其次是涉及农业耕地的保护条款，巴西以及阿根廷等国认为这并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管辖的范围。再就是关于透明以及追责的条款，也就是说同气候问题一样，各国必须对其做出的承诺进行盘点，这一点是最终公约是否能够受到遵守的关键。而在这一个问题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却以主权为由拒绝接受，他们强调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义务而是责任。但这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倘若我们不能够达成可信的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公约，那么我们担心各国制定的2030年前达到的目标最终只会是一纸空文。正如10年前在日本爱知县所做出的要在2020年达到的目标一样。最后，就中国政府针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立场，塞巴斯蒂安·特雷耶先生回答说，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政策十分先进。对中国来说，接受联合国的提议设立 30% 的自然保护区应该并没有困难。中国还推广了红线区域政策，也就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到城市规划中，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la planification spatiale des campagnes autant que des villes.
感谢法国智库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学院负责人塞巴斯蒂安·特莱耶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0月11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在头版头条突出的主题各不相同。法国总统大选临近，解放报以大版篇幅梳理马克龙第一任期的表现，以及他始终无法摆脱的为富人服务的形象。法共人道报聚焦布基纳法索迟到34年的前领导人桑卡拉遇害案件的审理。桑卡拉生前曾被看作是非洲的切格瓦拉。法国中学教师帕蒂遭极端分子斩首一周年，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特别专访帕蒂的妹妹，回顾帕蒂的生平。新冠疫情形势趋稳，经济出现复苏，财经报刊《回声报》特别采访法国企业雇主协会主席，阐述他对政府预算及社会措施的想法。费加罗报今天在头版突出中国在海外的干预、操纵等行动对西方构成的威胁，一方面综述法国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不久前发表的关于中国海外影响力战略的报告，另一方面介绍美国应对这种影响力战略的部署。该报同时发表文章关注中国对台湾不断提升的军事压力。该报记者伊莎贝尔·拉塞尔的长篇报道针对法国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一直注意自己在国际舞台的道德形象，努力博取好感，但这种战略已成过去。只几年的时间，中共的外交政策出现具有攻击性的转折，但这些影响力活动在战略上失败了。战狼外交令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声誉跌落，而新冠疫情更加速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影响力行动的威胁的认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欧洲也开始感到不安，就连被看作是欧洲软肋的中东欧国家也开始紧张。法国长期落后，因为担心反制措施会激怒北京，法国自1998年以后就再没有向台湾派出任何部长访问。文章指出，法国人的觉醒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使卢沙野的出格表现。文章继续写道，中国一向对欧洲实行分而治之，结果反而是加强了欧洲面对中国的团结。不过文章作者也提醒到，智库欧洲外交政策委员会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15% 的欧洲人认为中国构成威胁。该报记者 Mohan Bigal 的文章重点介绍美国面对中国影响力战略的应对部署。根据外交政策杂志的消息，特朗普任下国务院成立的中国事务部在拜登任下将增加20到30名职业外交人员，统筹关注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活动，从政治到经济到科技，甚至包括环保活动。中情局则公开宣布内部重组，成立中国任务中心。文章指出，这种努力并非空穴来风。十年间，美国在中国的情报部署已经损失殆尽，美国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基础设施遭遇严重的网络攻击，美军队伍中也发现了中国间谍，这些都显示出美国安全架构的巨大缺口。台湾庆祝双十节之际，两岸再次隔空交锋。该报驻亚洲记者 Sebastian Faledi 的文章指出，这种隔空交锋之前是中方连日显示军事力量，几天内超过150架中共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引发高层的警惕，但台湾民间大部分人已经对此习以为常，无动于衷。美国五角大楼担心双方擦枪走火，努力恢复与中国军方的沟通渠道， 拜登也在上月与习近平通话。这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辛亥革命110周年讲话阐述的立场，以及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回应。文章注意到习近平10月9日的讲话没有再提武力实现统一，这与他在今年7月中共建党百年纪念前后的强硬表态相比降低了调门。但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战术上的退让，因为此时北京开始难以借助国民党影响台湾岛内政治，国民党与大陆密切经贸往来的主张在岛内难以争得选民。和平统一前景暗淡，北京开始全方位加强军事能力。但这篇文章引述曾在美国国防部担任分析员的一名专家指出，以炮兵火力支持以及大规模两栖登陆行动的方式入侵台湾风险极高，对于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北京当局来说，当时最后的选项。解放军高层在谋划一种类似普京在克里米亚或在乌克兰使用过的战略，马祖、东沙群岛等可能会是首选目标。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动向。
美国专栏题目是谁有资格纪念辛亥革命。纪念人和事是要具备资格的，不然就是对所纪念的人和事的亵渎。比如秦桧没有资格纪念岳飞，汪精卫没有资格纪念抗战，同样中共没有资格纪念辛亥革命。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在北京没有资格纪念辛亥革命的中共十月九日举行了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在辛亥革命海外策源地美国旧金山，没有资格纪念辛亥革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上周与旧金山的两个亲共侨团、中华总会馆和中国统一促进会举行了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会。被美国政府司法部指令登记为中国代理人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报道了旧金山这场纪念会。报道称，纪念会在旧金山华埠胜利堂举行。华埠胜利堂是为庆祝抗战胜利而修建，属中华总会馆所有。胜利堂匾额为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题写，已经被移走。胜利堂中原本悬挂中华民国国旗，2013年5月25日，中华总会馆投靠北京，将中华民国国旗撤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踏进胜利堂。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结束2000年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经北伐东征浴血抗战，正当1947年开始实施中华民国宪法，却遭中共发动内战败退台湾。帝制以中共一党专政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复辟，中共在大陆武力颠覆了中华民国，如今又要武统中华民国台湾，目的是彻底清除辛亥革命的成果。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蔡锷、周震林、阮汉三、李渊、陈明书、陈庚新的后人出席或发来视频，为旧金山华埠胜利堂举行的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会捧场。不知道长眠地下的这几位辛亥元勋会不会因自己的不孝子孙而羞愧。同时，旧金山是国民党美国总支部所在地，人们看不到国民党有任何纪念辛亥革命的热情。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正忙于与中共勾兑一国两制、九二共识，辛亥革命精神已不再是国民党的财富，而是他们的负资产。倒是由民进党执政的台湾中华民国驻美国华府和各地的官方机构都举行了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在辛亥革命海外策源地美国旧金山， 最有资格纪念辛亥革命的是帮助孙中山夺取辛亥革命胜利的五洲洪门志工总堂。110年前，洪门兄弟捐钱捐命参加辛亥革命的所有战斗，打响第一枪的广州起义，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门兄弟。110年来，洪门是辛亥革命成果的坚定捍卫者。10月10日这一天，洪门在旧金山华埠举行庆祝游行和集会，许多中国民运人士都来参加。中共纪念辛亥革命，有如秦桧纪念岳飞、汪精卫纪念抗战，不知羞耻为何物。所幸的是，有五洲洪门志工总堂不负先烈，义聚群英，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使得辛亥革命精神不灭，浩气长存，传承不息。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在爱尔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同意之后，代表全球经济 90% 的136个国家达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全球最低企业税协议。这份协议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在至少 15%， 并且使避税变得更加困难。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这份协议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美联社报道说，在当今世界，跨国企业越来越可能通过商标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赚取利润，这类利润很容易进行转移。全球性企业可以把他们创造的收入转给在某一个税率非常低的国家设立的子公司里。一些国家在增强企业税收，他们纷纷实行最低税率来吸引企业，由此吸引可带来大规模税收的巨大税基，即使他们所实行的税率只略略高于零。1985年到2018年间，全球企业平均主要税率从 49% 降到 24%。 到2016年，美国企业利润的一半以上都登记在7个避税天堂：百慕大、开曼群岛、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新加坡和瑞士。根据一项估算结果显示，这让美国财政部每年损失1000亿美元。那么全球最低税率怎么发挥作用呢？基本设想是各国将立法，对年收入超过7500亿欧元的超大型企业实行至少 15% 的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如果企业存在它利润在世界避税天堂没有纳税或小幅纳税的情况，这类企业的母国将进行补充性征税，以使税率达到 15%。 这样一来，企业利用避税天堂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在避税天堂避开的税会在他们国内征收。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也意味着即使个别避税天堂不参与这项协议，最低税率仍然会生效。那么这项税收计划怎么样应对数字化经济呢？针对大约100家最大规模的跨国企业，这项计划还将允许各国对他们的部分收入进行征税。即便这些企业在这个地区没有实体存在，但是这项税只适用于利润率超过 10% 的企业利润部分。作为回报，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取消对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的单方面数字服务税。这将避免与华盛顿发生贸易冲突，因为华盛顿指出，这类征税针对美国企业有失公平，并且威胁通过加征关税予以报复。路透社报道说，全球最低企业税协议旨在结束长达40年的企业税率逐低竞争。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设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最低税率，这终将为美国工人和纳税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项协议旨在防止 大企业将利润转移到爱尔兰等低税率国家，而不管它客户所在地。随着可以轻松跨境开展业务的大型科技巨头崛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在140个相关国家中，目前有136个支持这项协议，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暂时投了弃权票。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直在牵头磋商。这个组织表示，这份协议将覆盖 90% 的全球经济。德国财长肖尔茨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今天我们朝着更公平的税收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表示，我们现在有了一条通向更公平税收制度的明确道路，大型全球企业无论在哪里做生意都要缴纳应该缴的税款。这项协议的核心是将企业税率设定在至少 15%， 并且允许各国政府增加对外国跨国企业的利润征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称赞这是美国家庭和国际商务的胜利。经合组织表示，这项协议接下来将提交给20国集团，由他在10月13号于华盛顿举行的财长会议上正式背书，然后在本月底于罗马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上最终批准。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本次国际纵横节目的主题是近日非常紧张的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以及法国里昂政治学院终身教授拉胡阿里阿迪对相关事件的看法。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近日关系紧张的前前后后。首先，一个时间点是10月2号的晚间，法国的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总统府10月2号晚间发表声明称，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不当言论，阿尔及利亚决定召回其驻法国的大使。第二天10月3号，法国军方表示，阿尔及利亚也禁止法国军机进入阿尔及利亚的领空。所谓的马克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不当的言论，指的是法国《世界报》报道的马克龙9月30号在与20多名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经历者的后裔会面的时候所发表的言论。根据法国《世界报》10月2号的报道，马克龙9月30号在与20多名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经历者的后裔会面时表示，阿尔及利亚在独立后所建立的政治军事体系维持在历史记忆之上。马克龙似乎是在告诉青年一代人，阿尔及利亚官方历史完全被重新改写，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仇视法国的言论。世界报报道的马克龙的言论让阿尔及利亚当局非常不满。在此之前，法国9月28号宣布大幅削减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国民颁发的签证数量，已经使阿尔及利亚不满。法国认为有必要减少签证的数量，因为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拒绝接收遭法国遣返的非法移民。法国《世界报》10月2号的这一报道又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阿尔及利亚总统府10月2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对阿尔及利亚不当的言论，阿政府决定召回驻法大使。第二天10月3号星期天，来自法国军方的消息说，阿尔及利亚已经禁止法国军机进入他的领空。由于法国军队在西非萨赫勒地区进行反圣战武装打击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新月形沙丘行动， 所以法国的喷射机经常飞越阿尔及利亚的领空前往萨赫勒地区。法国军方发言人兰尼10月3号告诉法新社说，今天早上当我们提交两架飞机的飞行计划时，我们得知阿尔及利亚方面已经停止让法国军机飞越他们的领空。虽然法国军方发言人表示，阿尔及利亚的这项决定不影响法国在萨赫勒的作战行动或者是情报任务，但是阿尔及利亚禁止法国军机进入领空的举动无疑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就马克龙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言论，法国里昂政治学院终身教授拉胡阿里阿迪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表示，马克龙是把他的前任私下所说的话给公开说出来了。胡阿里阿迪表示，阿尔及利亚政权对法国总统的言论做出激烈的反应，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政权并不认为，因为阿尔及利亚的主权是被掌握在军事领导层的手中，所以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就只是形式上的民主。拉胡阿里阿迪还表示，马克龙9月30号批评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军事体系，并指责阿尔及利亚继续从过去的历史记忆中获取收益的言论，是第一次有法国总统公开说出他的不管是左派出身还是右派出身的前任在私底下都说过的话。虽然如此，马克龙的言论还是让阿尔及利亚当局颇感意外。阿尔及利亚总统府随即发布严厉的新闻稿，对马克龙的言论作出反应。拉胡阿里阿迪认为，法国官员对他们的阿尔及利亚对话者没有他们的职务所应该有的权利而感到恼火。当马克龙谈到阿尔及利亚总统塔布纳时，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马克龙将塔布纳描述为是一个强硬的政治军事体系的人质。由于许多外国政府都是通过法国来观察阿尔及利亚的，所以来自法国的马克龙的说法被阿尔及利亚那些服从总统命令的军队将领们认为，这是法国总统在他们的背上插了一刀。拉胡阿里阿迪表示，不能够排除马克龙是对阿尔及利亚当局拖拖拉拉不愿意接收被法国驱逐的阿尔及利亚非法移民而感到愤怒，因为目前是法国总统选举的前期。法国的论战者埃利克·泽莫尔在非法移民这一敏感问题上多次发表言论，迫使马克龙政府在非法移民问题上行动起来。而且虽然埃利克·泽莫尔目前还没有宣布自己将参加总统竞选，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会参与竞选的。何况埃利克·泽莫尔的风头正劲，近日有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埃利克·泽莫尔参加总统竞选的话，他在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甚至会超过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党的玛丽娜·勒庞。马克龙可能是因为总统竞选的形势而被迫在移民问题上行动起来。在阿尔及利亚方面，则不能够排除阿尔及利亚当局希望在接收被法国驱逐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派人士的同时获取好处，特别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门在从西班牙引渡一名在巴塞罗那避难的前宪兵的时候，就在秘密谈判后获得了回报。但是阿尔及利亚能对法国施加的压力要小于能够对西班牙施加的压力。阿尔及利亚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不再给西班牙供应天然气。要知道，阿尔及利亚把自己一半的天然气都供应给了伊比利亚半岛。如果这在未来得到证实的话，这意味着阿尔及利亚的外交的重点是优先打击其反对派，而不惜损害其与欧洲国家合作的其他方面， 尤其是不惜损害其与欧洲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不过，决定阿尔及利亚外交政策的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门应该知道，他们过去从法国前内政部长帕斯夸那里得到的东西，他们今天是无法从马克龙这里得到的。拉胡阿里阿迪继续分析说，阿尔及利亚官员认为法国总统9月30号的言论是一个外国的国家元首不可能接受的。阿尔及利亚的反应非常突然的强硬，还有一个原因是阿尔及利亚政权对自己的本质特征是不承认的。阿尔及利亚的主权是属于有着机构伪装的军事领导层的，而不是属于选民的。他不能够在国家最高领导层呈现出真实的权力关系。从官方来说，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民主国家，定期举行多元选举。实际上，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因为总统是在选举后由军事领导层任命的。参与选举的候选人也都接受成为诱饵。在议员和市长选举期间，候选人名单在上游是由间谍机构、著名的情报和安全部门进行过滤的，以便只选出那些遵守阿尔及利亚政治制度中不成文规定的候选人。军队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介绍的是近日非常紧张的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以及法国里昂政治学院终身教授拉胡阿里阿迪对相关事件的看法。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
各位听友好，一说起法国19世纪新古典主义著名画家安格尔，很快就会提及他的长寿和多产。但在他赢得罗马大奖成年之前呢，在成为伟大的官方艺术家、获得荣誉军团勋章之前，在他为坐在帝国宝座上的拿破仑一世画像之前，在他执掌罗马法国学院美第奇宫之前呢，在荷马后裔的万神殿中拥有位置之前，他更像谁呢？他是如何实现笔下沐浴者的性感，以及那么多著名肖像画的真实力度和高贵？目前在奥尔良博物馆举行的季节展正是针对安格尔早期的这段青葱岁月。馆长指出，传记作家常常倾向于将莫扎特式的天才模式移植到画家的青年时代，他们把画家变成了一个神童。当然，为了与年轻安格尔的相遇，可以去他出生的城市走走。虽然蒙托邦博物馆拥有画家工作室的藏品，但奥尔良博物馆引以为傲的是拥有让查尔斯·奥古斯特·西蒙的肖像，这是一张具有非凡技艺的华丽作品，通过综合运用影线和擦笔技巧来渲染黑色、烘托白色高光，第一次显示出作为达维特的学生在同龄人中的优势。为了这次展览，奥尔良博物馆从加隆省找来了画家的40多张素描作品，并对他们进行了修复。这些画展示了在成为一名成熟的画家之前，安格尔花了很长的时间用铅笔素描为自己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开始，首先有一位画家的父亲约瑟夫·玛丽自己也是一位画家，而且从展出的几幅侧面微型小像看得出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画家。他是安格尔在图鲁兹学院求学之前的第一位老师。1791年，年轻的安格尔带着他父亲给的画家来到了玫瑰之城。画家里有数百幅拉斐尔、提香、鲁本斯、华托作品的版画复制品。 毫无疑问，这个少年一直在临摹这些名作，直到他对这些作品的内容烂熟于心。由于他准确的、不含杂质的、细腻的线条，安格尔赢得了人体模特素描的奖项。在他对古典主义作品的学习中，可以看到他对肌肉结构的关注，既完美也有张力。这样的画面充斥着罗马绘画大奖作品《阿基里斯接见阿伽门农的大使》中。同时，安格尔也完善了他的肖像画技法。在等待酬金更丰盛的大型订单时，这种技法也可以让他增加些收入。在这一时期，他的风格基本上是随着当时的官方其他主要艺术家之一让巴斯蒂斯特·伊萨贝的脚步。伊萨贝以黑色风格的肖像画著称。安格尔在1801年至1804年为临摹达芬奇的肖像画《美丽的费隆尼耶夫人》画的一幅习作，已经具有与原作相媲美的精细。他还见证了安格尔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崇拜，热爱大自然，对光的感觉。他宣称我们应该跪着临摹古人。维曼的褶皱、肌肉的纹理、手势和雄辩的姿态都来自在卢浮宫中看到的神话人物。如果这就是全部了，就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安格尔的天才更胜一筹，展览还展出了他大量的人物素描写生，从中不难看出日后他的著名肖像画的影子。最后，与16世纪的焦氏主义画家一样，安格尔的画风发展出了一种改变人体结构的倾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美感，因此而超越出了人体的正常比例。他1804年至1806年的作品《塞尔马西斯》和《赫马弗洛德》中，人物的手和脚的比例就被拉长或缩短了。安格尔在24岁时的自画像曾被大幅修改过，奥尔良博物馆的一幅藏品就证明了这幅肖像早期的状态，显示出他左手正拿着一块布将画板上的粉笔印记擦掉，而不是左手扶于胸前。这一修改极具价值，从那时起，安格尔将不再只有自信。在获得罗马大奖的那天，约瑟夫·马里不再给自己署名安格尔，而是署名安格尔之父，把姓氏单独留给了儿子。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1年10月11日的第二节中文广播，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2021年诺贝尔经济奖揭晓，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该奖项。中印第13轮军长级会谈，北京指印度坚持不实际要求。印度部长要求特斯拉避免在印度出售中国产汽车。马英九质疑蔡英文想改变国号。美国海军一工程师及妻子涉嫌向他国出售核潜艇信息被逮捕。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接受众议院质询，表示将寻求深化与台湾关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建党日发表讲话，今后五年将着力解决朝鲜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24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黑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ntre Esca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黑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黑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mal. Enchanté.
Enchanté.
巴黑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e 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Oui, lire un livre,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Dans Paris, 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Je pense que ça, ce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背了利息，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r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